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一起在他面前来思想关于不要忧虑的问题。我们所使用的经文还是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要从25节一起看到第3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到3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在这一堂课的前面几堂也都提到过，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段圣经是给他的门徒所说的。这一段圣经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一个人活在地上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必须是专一的侍奉神，以神当作神。一个人他的生活中是为主而活，他是爱神尊重神。当一个人是这样子的侍奉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主在下面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到不要忧虑的教导，在他的生命中才能够带下真实的祝福和恩典。所以不要忧虑，他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人要专心侍奉神。我们的主在这段圣经里面同时也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在一个专心以主为主为主而活的基督徒的生命中，这是一个命令。主并且重复了这个命令3次。这个命令能够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常常喜乐地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主并且在这段圣经里面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可以活在世上不应该忧虑也不需要忧虑，是因为第一，我们有天父；第二，忧虑反正没有用；第三，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就像外邦人一样，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见证。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他不只是给了我们不要忧虑的命令，他不只是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不要忧虑，他并且教导我们积极地采取哪一些步骤可以让我们有力量胜过生命中环境里面 各样让我们忧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是看，我们需要能够看得见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一个人要能够看得见，就需要先知道自己看不见。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他就肯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求恩惠、求怜悯，好让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可以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我们能够看得见。所以第一个胜过忧虑的秘诀就是看，能够看我们才有力量胜过生命中各样的忧虑。我还记得几十年前刚刚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如果要用一个名词来形容的话，那就叫一穷二白。我们是借了一屁股的债，带了两个皮箱到了美国，什么都没有。在美国做留学生虽然有一点点的奖学金，可是要养家糊口不容易，所以还得打工，生活紧张忙碌，压力很大。刚刚去美国英语也不好，常常上课又听不懂，更是心中充满了许多的忧虑。有的时候经济一碰到不景气，碰到一些难处，那个忧虑就大得不得了。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的早晨，我实在是为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忧虑，被压得力不能胜，真觉得没有办法，真觉得好像人生什么希望都没有了，什么事都不顺，样样都难过。就在这个最难受的时候，那是一个下雪天的日子，那天早晨我站在窗子门口，心中充满着忧虑，也充满了叹息。可是奇妙的神在那个时候，他就真的开了我的眼睛。我突然看到一只小鸟，下雪天要看到小鸟不容易，但是那天看到一个小鸟在雪地上跑来跑去。当我看到那个小鸟的时候，圣灵就借着那只小鸟对我的心说话。你们看，那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我看到那个飞鸟在下雪天的日子里，它没有忧虑，它跳来跳去，飞来飞去，快乐得不得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整个生物界各样的生物，它们所需要的食物，一个吃一个，一个吃一个，整个这一个生物的一个 chain， 这一个链，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安排，是这一位满了智慧的主他所设计的，让整个地球上各样的生物可以生生不息。这么一个有智慧的神，他这么巧妙的安排，他却充满了爱心和怜悯。下雪天的日子，这个小鸟他没有挨饿，他也没有挨冻。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心中一切的重担都没有了，说不出来的喜乐，说不出来的赞美。为什么？环境没有改啊，学校的功课一样多，打工还是很辛苦的，各样的难处都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你知道看见跟没有看见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几年以前有一种东西在很多年轻人中间很流行，就是有一个东西拿到你面前，你去看它上面那个画面，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它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人就说，你看见了没有，你看见了没有。有些人就看着那个东那幅图画看了半天什么都看不见，没有啊，这什么也没有啊。但是忽然有一个人会说，哦，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然后不要讲，不要讲，不要告诉他是什么。哎呀，那个看见的人好开心，那个没有看见的好失望。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看见了就是看见了，没有看见就是没有看见。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为什么会忧虑呢？因为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还要假装有看见，所以我们去聚会的时候又拍手又举手，要唱又跳，搞现在感谢赞美主，回到家照样忧虑，打开电视一看就要气死，所有的新闻都是让你忧虑的新闻。你是觉得这是个什么社会，这是个什么国家，这是个什么时代。看看小孩子的功课你要忧虑，看到这个你要忧虑，看到那个你要忧虑，聚会了半天回家照样忧虑。为什么？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看见。哦，我真是巴不得圣灵能够借着我让你知道，看见了就不一样了。能够看见你要祷告。雅各告诉我们，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神的灵帮助你，让你从心里的深处有一个极深的渴望，渴望说我要看见。如果当你有这个渴望，你到主的面前去，主的应许是真实的。他说凡寻找的就必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但愿你愿意来寻求，可以看见。当你看见了，别人就是叫你忧虑你都忧虑不来了。那一个永远里的荣耀，那个富里面一切的丰富，哦，弟兄姊妹，这世界和这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这些东西再也摸不着你了。好像一条诗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真的看见主脸上的荣光的时候，这世上的难处，这世上的问题就黯然失色。所以一个人能够不忧虑，他要看。那这里面第二个动词是命令句的，是想。想，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弟兄姊妹，想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很可惜，过去这100年来，整个的基督教有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用感觉代替思想，我们不再去想这样的讲法对不对，这样的教导合不合圣经，我们只问这样的感觉好不好。不信主的人，他能够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怜的是连许多信主的人也只追求感觉。如果某一些活动，如果某一种的聚会，如果某一些的形式让我觉得好，我们就喜欢，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找出各样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但是如果有一些教导我们不喜欢，我们觉得不好，我们根本就不理他。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准确的正确的思想的能力。近代的基督徒为什么属灵的生命如此的肤浅？为什么一些邪教异端之风真的是一片一片的吹的神的儿女根本就站立不住？因为我们不想，因为我们太肤浅。 我们对着神的话没有好好的去思想过，我们对着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深入的去了解，我们很多的东西表面的肤浅的我们就为满足了，我们就以为这就是了。一个基督徒要能够有能力不忧虑，能够在人生的暴风雨中，在人生各样的难处里面不忧虑，他不只是要能够看得见，他还需要会想。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肯用脑筋想，他只凭感觉来做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近代有一些教导常常就是教导我们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你就安静等候，等着神跟你说话，不要走在神的面前，处处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教导听起来真的很好，很属灵，但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想，不想一定会错，光以为凭着感觉这是神的带领，在教会的历史，在今天许许多多神儿女的生命中都不知道带来多少的悲剧。我认识一个所谓很属灵的人，哎呀，这个人啊属灵的不得了，但是非常难相处。你问他要不要去哪里，他说祷告等候神，看圣灵怎么带领。你过一个礼拜再问他圣灵有没有讲话，还没有。那没有讲话去不去，不知道，神没有说我绝对不做，我要等候神。什么事他都左等右等，就凭感觉做事，出门了走到一半说神说叫我回去不要出去了，就回去了，跟人家约好的不算数的。哎呀，我碰到这些人我真是头痛啊。有一天我碰到这个老兄，我这个人很坏，我就问他，哎，你今天早上刷牙了没有？他刷了。我说你乱来，怎么可以刷牙呢？圣灵没有说话你就自己刷牙，你没有等候等候神啊，啊，有没有感动要去刷牙才去刷牙。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人生中有许多的事不是光凭感动的，是要用思想，要正确的思想，按照圣经的原则，明白圣经的道理，才借着圣经认识神的心意。不想怎么可以呢？还记不记得彼得这位弟兄，他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神派了一位天使去把彼得从监狱里面领出来。当天使把彼得从监狱里面一直领到监狱的门口的时候，天使就不见了。圣经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记载到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彼得就想了一想，想了一想，就到平常门徒们聚会的地方去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彼得没有在那里说，让我现在来祷告祷告，寻求寻求，让我安静在主的面前，我等候有什么感动没有。不是，要想，神造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心思、意念，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想。如果我们不想，光凭感动来生活，弟兄姊妹，非常容易上当，魔鬼常常就用这种方法让我们误入歧途。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肯用一个正确的心思来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思想神所允许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有力量可以不再忧虑了。 如果我们不想，不可能，我们一定会错，而且错得离谱。但是在想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很小心，不是用我们天然的小聪明来想，不是用着我们自己那个没有被圣灵更新过的心思来想。基督徒每天活在神的面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学的，那是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的教导。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你们能够查验何为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来想得准呢？想得对呢？我们必须天天的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不是单单指着我们的肉体，这个身体乃是指着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全部要交在主的手上。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好让我们可以查验什么是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心思借着每天的奉献，圣灵就更新我们的意念，让我们不随从今世的风俗，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上的想法、世界上的潮流、世界上的流行把我们塑造成某一个样子。反过来，我们反而被圣灵雕琢、启示、改变，好让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我们是一天比一天的能够像主一样的来思想。圣灵在腓立比书接着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的心思，我们的 mind 要像主一样，主是怎么样用他的心思来思想，我们也用什么样的心思来思想。一个人，当我们用主的心思来思想人生中所有的起起伏伏，当我们用主的思想来看我们的周围的环境，看社会，看教会，看家庭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眼光完全不同了。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了，我们就与我们复活的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情，我们是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今生短暂的事物。当你用这个眼光来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人生中得也好，失也好，今天得意，谁知道几年以后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很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你去读一读历史，有多少伟大的人物，当他在得意的时候，多得意，多神气，呼风唤雨。但是，能神气多久啊？要不了几天，什么都没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人生活在地上， 如果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许多的事情，我们会想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神有什么目的在背后，为什么让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让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为什么让我们遇见这个人，为什么让我们遇见这件事情。我们就发现每一个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神的设计，都是神的安排，不是碰巧的，是神一个美好的计划。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种在那里，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长成那个时候长，神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计划，而且是美丽的计划。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生命中也有一个美丽的计划，我们要会想，当我们会想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忧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感谢你，我们这么渺小这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这么伟大这么美丽的计划，求你帮助我们会想，想到你的计划，想到你的慈爱，我们就不再忧虑。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再见了，愿神祝福您。